共产党在中国，1949之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曾经掀起过无数次政治、经济和文化运动，几亿中国人的命运随着几十年的运动而上下起伏，多达数千万人因而死亡，整个国家动荡不安。共产党在中国系列节目推出1949之后，介绍1949年以后各种运动的前因后果，记录中国人几十年的运动经历，以史实讲述历史。今天的题目是杀人如麻的正反。1950年3月，几乎在土改运动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年10月8日，中国正式宣布派遣军队进入朝鲜半岛，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展开直接军事对抗，开始了所谓的抗美援朝战争。这也为毛泽东大力开展镇反运动提供了机会。他对公安部长罗瑞卿说，你们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毛泽东强调说，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在古代的朝代更替中，往往是因为反抗、因为战争行为而出现的杀戮，为了征服而去屠杀，为了镇压反抗而去屠杀。但是共产党这个时候的屠杀呢，要消灭阶级，但是他同时呢，他又感觉到这样做呢，基本上是不人道的、反人性的，甚至是跟民众作对的。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强调说，趁那个机会，土改的机会也好，趁老百姓热情高涨的机会，或者趁朝鲜战争这个对外战争的机会也好，趁机杀人。为什么他们认为杀了人影响不好呢？因为杀多了之后，不仅是外部的反应是非常的负面和非常的不好，引起老百姓的愤恨，在内部呢也造成一些分歧。为了弭平内部的分歧，毛泽东也好，刘少奇也好，通过这种说法，借某种风潮，借某种战争，借某种机会来进行屠杀也好呢，就消除内部的分歧。
原来镇反开始不久，一些地方如山东、湖南、河南等省就出现了乱杀乱捕的情况。有些中共地方大员主张收敛，如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提出，对解放后并无罪恶的湖南起义军官不宜采取急躁处理方法，除其中个别特别反动的分子应逮捕惩治外，不宜逮捕过多，否则将引起极大的惊恐。他发电报给中共中央提出，你急收缩，停止大捕杀，转入正常工作。毛泽东批示，急照黄电意见处理为宜。中共中央在批示中共华东局一份报告时说，如果一个地方已经杀得不少时，则可适时略微放松一点，即大批处决人犯的时间延长一些，缓和一下社会各界紧张的空气。不过毛泽东一时收敛，是因为他感到时机尚未成熟。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说，
他们相信的是两个东西呢，一个东西他们知道必须要大规模的镇压才能确立新政权的威信权威，至于没有人敢于挑战，从这个角度来说需要大开杀戒。但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对外来说多杀人总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呢对外总要加以掩饰，因此他们就觉得没有一个合适的借口，一个恰当的时机，要杀人太多总是不太好的事儿。那么因此抗美援朝的事一起来，他觉得这么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就可以大肆的杀人。
中共领导人刘少奇后来也承认，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定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1950年10月10日，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出兵朝鲜半岛两天之后，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也被称为双十指示，只是说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右的偏向，以致有大批的首要的护恶不全的 在解放后，甚至在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然继续为恶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尽管在指示中提到要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守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受奖，但是指示的重点在于纠偏，在于防止漏掉反革命分子，防止宽大无边，而不是防止冤枉好人。1950年12月，刘少奇在给川东区党委的批示中指出，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在内，即已向我自心投诚，不再进行反革命活动，即使过去负有血债，亦不应杀。但是毛泽东将这个批示改为，如果血债重大，群众要求处以死刑，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时，亦可以处以死刑。到了1951年1月，中国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进展顺利，毛泽东的底气更足了，他指示各地要大杀几批，并且特别对大城市的杀人行动做出具体的指示，说各大城市除东北外，镇压反革命的工作一般的来说还未认真的、严厉的、大规模的实行，从现在起应当开始这样做，不能再迟了。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汉口、重庆及各省省城，这是反革命组织的巢穴，必须有计划的部署侦查和逮捕，在几个月内大杀几批最大有据的反革命分子。毛泽东还给一些地方下达具体的杀人指标。195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给上海市委的电报中说，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内恐怕需要处决一二千人才能解决问题，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南京方面请华东局指导该市市委好好布置侦捕审讯，争取在春季处决一二百个最重要的反动分子。第二天1月22日，毛泽东对中共华南分局广东省的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3700多，这很好，再杀3-4千人，今年可以杀8-9千人为目标。这一年的二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1/1000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做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千万，1/1000的一半就是275000人。毛泽东对上海市和南京市的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最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你再杀150人，这个数目似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多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当在南京多杀。2月17日，在公安部长罗瑞卿的亲自指挥下，北京市一个晚上逮捕了675人，第二天公开处决了58人。3月7日晚上又逮捕了1050人，在3月25日处决了199人。3月，天津市向中共中央提出一份计划，准备在已经处决150人的基础上再处决1500人。毛泽东大喜，马上指示各地效法。本来并不希望多杀人的上海市委只好加大力度，向中共中央表示要在已经逮捕1068人和处决100多人的基础之上再逮捕10000人，处决其中的3000人，先杀2000，后再视情况决定。此后上海加大镇反力度，仅1951年4月27日一天就逮捕了8359人，每隔几天就处决一批人，例如4月30日处决了285人，6月15日处决了284人，到11月初，上海一共处决了大约2000人。在毛泽东亲自策划和指挥下，这场镇反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滥杀倾向。例如中共1950年3月开始镇反运动，但是直到7月23日，政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才公布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直到1951年2月21日，也就是在镇反运动已经开始将近一年以后， 在数万甚至数十万人已经人头落地以后，中国政务院才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告诉人们谁是反革命。条例列出12类反革命，包括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者、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叛变的首要分子和情节重大的参与者、持械聚众叛乱的主谋者、指挥者及其他罪恶重大者、参加特务或间谍组织者、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以反革命为目的的抢劫破坏公司财物者、受国内外敌人指使扰乱市场或破坏金融者、伪造公文证件者、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制造和散布谣言者、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偷越国境者、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等。这个反革命的定义范围很宽，罪行界定没有严格的客观标准，并且规定这些反革命都可以处以死刑，这毫无疑问给过度执法、冤枉无辜打开了大门。为了落实杀人指标，毛泽东还只是下放批准杀人的权限。1951年2月5日，中共西北局报告说，执行镇反计划一定求稳，批准杀人一律在省上。毛泽东却批示说，其判死刑者则经专属批准执行即可。实际上，杀人的审批权后来更进一步下放。时事评论家陈破空说，
他画了比例啊，他是要按比例的来这个杀人，在城市中要杀，在乡村也要杀。他把所有的不仅是说少数有反抗的，而绝大多数的，哪怕是说了一句闲话的，表示一句不满的，甚至是有一点脸色的，甚至是因为跟基层干部有矛盾的，都作为屠杀的对象。而这种政反呢，到了基层之后，最后是由县乡两级说了算，甚至是由一些工作组说了算，说最后是乱杀错杀。甚至于中共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在政反之后，到了1953年，他自己在内部报告中的承认，他说90%以上是错杀，他说很多地方是夸大敌情，无中生有。
毛泽东尽管也说过不可捕错杀错，但是他更重视的显然是完成杀人指标。为此他甚至批准有些地方超过指标杀人，有些地方生怕跟不上中央的步调，争先恐后大开杀戒。广西柳州专区要求杀人口的5%，贵州省委要求杀3%，连毛泽东都感到过火了。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因此怪罪他们，更没有因为下边杀人超过1%的指标而处罚任何官员，而是以商量的口吻请他们少杀一些。毛泽东和手下的官员在杀多杀少问题上讨价还价，真好比大小阎王之间的交易，无数的生命就在他们的交易之中进进出出生死簿，多少人也因此成了他们的刀下冤魂。仅中共广西省委和公安厅当时统计，在处决的人当中，可杀可不杀的人占了30%左右。1950年12月，中共领导人刘少奇曾经在高级干部会议上指示说，如果每杀一人都要报道，在报纸上过多的宣传杀人，一恐产生副作用，如可能使某些人怀疑我们杀人过多、行动过火等。但是在1951年3月30日，毛泽东修改了这个指示，他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杀反革命，这种情况必须立即改变。于是各地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当场宣判，然后押赴刑场处死，有些人甚至就地处死，中国的媒介也予以大力报道。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在《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一文中说，不讲证据、滥捕滥杀的现象相当普遍，全国范围出现处决人犯失控的现象，显而易见还是与毛泽东的权力推动分不开的。对于毛泽东大规模杀人的结果，北京知春杂志主编胡平评论说，
当然是强化他的政权，使得那些人不要说从事任何反抗，连那个心都不敢有了，彻底摧毁一切反抗反对者或者那种潜在的反对者他那种反抗的意志，使你觉得根本就不可能。我想如果是没有早期镇反土改那种残酷血腥，那你所谓大饥荒年代的农民中国人就未必会那么顺从。虽然大饥荒一来你贫下中农照死不误，但那些农民为什么他们都不敢起来反抗，他们就是从以前的历史运动中就已经知道共产党是惹不起的，所以他并不因为当时整的是地主富农，你是贫下中农，你还是党的依靠力量，你就觉得背景是别人的事儿，你就没有恐惧感一样的。 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恐惧感。
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基本达到了毛泽东要杀掉全国人口1/1000的目标。于是毛泽东指示全面收缩。1951年5月10日，中国公安部长罗瑞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承认镇反运动后期有若干地方发生了简单粗糙现象，可杀可不杀的杀了一些，可补可不补的补了一些。毛泽东说，镇压反革命右倾比左倾好，右了你说纠正明天就可以起来，容易纠正，左了以后就不好办，杀人不能太多，杀得太多了丧失社会同情，丧失了劳动力。此时毛泽东把自己下放的杀人权力又收了回来，他亲自监督修改制定的这次会议的决议说，关于杀反革命的数字必须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以内，将捕人批准的权限由县一律收回到地委专属一级，将杀人批准权由地专一律收回到省自治区一级，凡是介在可补可不补之间的人一定不要补，如果补了就是犯错误，凡是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毛泽东在给一些地区负责人的电报中要求他们特别注意捕人杀人失控的情况，在给华南分局的电报中他说，从6月1日起停止捕人4个月，集中力量清理积案，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杀人如麻的目的不仅在于杀掉潜在的敌人，而且在于让整个国家惧怕共产党。陈破空说，
最后经过这些三反五反正反土改土改复查之后，全国可以说是鸦雀无声，人人皆生，人人的恐惧共产党，这种恐惧感啊一直到今天都还深植在中国老百姓的骨髓之中。
嗯，
说这种恐惧的结果就是中国老百姓认为共产党的独裁是理所当然的，当局是可以放手镇压的，民众是只能小心翼翼的。当民众说了话做了事受到了当局的镇压的时候，民众往往认为是自己的错，往往是自己没有跟上政府的步伐。
胡平也指出，以后的中国人逐步习惯了共产党残酷的统治方式，
最大的部分就是使人们慢慢就习惯于这种残酷，而且可以习惯到这个地步，以至于很多人会相信如果没有这种残酷这个社会就乱了就不行了，他都会相信到这个程度。这个现在有很多人他都知道共产党整天是个压迫性的政权，但是说哎，要是没有那么压迫性政权恐怕中国就乱套了，他都可以相信到这个程度。这种大规模的不间断的镇压可以使人们对这种理性的正常的人际关系理性的秩序完全失去信心。
中共当时估计反革命分子有200多万人，根据中共的说法，镇反运动一共杀、关、管各类反革命分子300万人左右。中国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在一份报告中说，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000人，是全国人口的1/10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了38万人。按照这个说法，中共镇反杀人突破了原定的人口1/1000的指标，大大超额完成任务了。而实际处决的人很可能还远不止这个数字。北京大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写道，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致有些地方明显的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人这个数字。有人估计镇反运动中实际处决的人数在100万到200万人之间，甚至更多。镇反运动时住在北京的玉楼文说，
我觉得就是一场大屠杀，而且毫无意义的大屠杀，对毛泽东来说可能他认为有意义，他觉得这样他统治才有方便，这种惨无人道的行为一点意义都没有，一点必要性也没有。
我是美国之音记者李素。